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和您分享《所罗门的智慧》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圣经箴言说，智慧就是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你是否总是在一些令人一筹莫展的问题中苦苦挣扎呢？是否无论如何也无法平衡生活中的优先次序，走到哪里都是一地鸡毛呢？你不禁要问，上帝为我们所设计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本书将上帝的智慧融入你的生命，是所有寻求智慧人生者的福音。我们知道，圣经箴言是所罗门撰写的一部流芳千古的道德经。本书作者根据100句箴言金句创作的100个灵修美文，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语言平实无华，意境深远，发人省思。如果你渴望了解生命的真谛，那就与我共同开始这趟灵修之旅吧。今天和您分享到的3个主题是抱怨、孩子以及管教。抱怨，不要因你的错误而诋毁上帝。圣经箴言19:3说，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情况，一旦事与愿违，我们就会抱怨上帝，好像他是一切麻烦的根源似的。如同亚当在伊甸园里上演的那一幕，我们也会对上帝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而完全忘了根本没有人逼我们吃那果子。抱怨在很多方面都起了消极的作用。首先，它使我们背逆上帝，进而阻断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之河。其次，它使我们开始责备他人，而不是省察自身以寻找问题的根源。再次，上帝本来要透过困难给我们一些操练和祝福，但我们在抱怨中与其失之交臂。困苦时期蕴含着促进灵命成长的重要功课。几年前，一位朋友的一番话彻底改变了我对困苦的看法。这句话看起来非常简单，困苦来临的时候， 要操练自己做个学习者，而不要成为受害者。我不断思考这句话，越来越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许多人总是抱怨生活多么不公平，并在愤愤不平中度过一生。受害者说，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学习者会说，我能从中学到什么呢？受害者将问题归咎于其他人，学习者会问，在多大程度上这是由我自己造成的呢？受害者的眼睛盯着其他人愤愤不平，命运如此不公，学习者却坦然对命运说，这种事本来就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受害者认为大难临头是因为上帝要惩罚他，学习者深信上帝允许苦难发生是为要让他在磨砺中成长。受害者宁可怨天尤人，也不愿寻求出路，学习者却无暇抱怨，而是励精图治。受害者觉得命运的牌局永远都对自己不利，学习者却相信只要上帝愿意，他能随时重洗生命之牌。受害者整日顾影自怜，无暇念及他人，学习者却倾力帮助别人，没有时间为自己叹息。受害者祈求上帝除去他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使他能快乐起来，学习者却从生活的问题中体会到，只有上帝才是真正喜乐的泉源。受害者为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焦虑不安，学习者却知道唯一要紧的莫过于上帝怎么看待他。受害者在生活的道路上步履蹒跚，总是抱怨生活的重担，学习者却朝着标杆直跑，盼望得着上帝的奖赏。许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是超出我们可控范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人都是意外情况的受害者。不幸的是，很多人总不能超越受害者的心态，但是并非必定如此。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有机会选择回应的方式，在面对生活考验的时候，凭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能决心做个学习者而非受害者。我们来默想几个问题。你是个爱抱怨的人吗？你的朋友在这方面怎样评价你呢？生活中的哪些方面使你最容易成为一个受害者呢？你如何做才能成为一个学习者呢？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接下来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孩子为丰收而播种。圣经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句警示良言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我认为这句话的关键点是“道”这个词。所罗门说的“道”，既指正义的道，也指邪恶的道。教养孩子走当行的道，就是教导他选择正义的道，拒绝邪恶的道。这节经文的意思可以表述为：孩子的一生可能会犯很多错误，但是那些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倾向于成为正直的人。基督徒父母应当以长远的眼光来评判孩子现在的所作所为，因为许多青少年都会经历一个质疑既有价值观念和挑战社会行为规范的阶段。即使孩子的成长未必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迅速和明显，我仍相信孩童时期播种下的好种子必将结出果实。正如你想到的，我并不认为那些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自然而然地继承父母的信仰和价值观，但我深信我们能使孩子心中的天平向我们这边倾斜，从而使孩子在长大后更倾向于跟从上帝。最近有人请我从圣经中找一位父亲作为榜样，看看他是如何正确教导孩子的。这听起来很简单，而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想知道的一切。对于圣经中的大多数男人，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个好父亲。但是如果成功父亲的标准之一是儿子是否追随你的道路，那我就要提名犹太国王亚撒作为正确教导孩子的典范。首先说明，亚撒并不是成长于敬畏耶和华的家庭，他的父亲名叫亚比央。圣经记载，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亚比央的父亲是罗伯安，也就是犹太偶像崇拜的始作俑者，由此再向上追溯就是罗伯安的父亲所罗门王。而他一方面是智慧的君王，另一方面却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所以亚撒登基作王已是曾祖父所罗门王之后的第三代，他的祖父和父亲罗伯安和亚比央已经让这片土地恶贯满盈了。亚撒该如何治理国家呢？圣经记载说，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至此我们已经向上追溯了四代，直到亚撒的高祖父了。亚撒又为后代留下了什么呢？他留给后世一个名叫约沙法的儿子。他有何作为呢？历代志下20:32告诉我们，约沙法效法他父亚撒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想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言语 可以用来称赞亚撒的为父之道了。也许你是家中的第一个基督徒，甚至可能是几代人中的第一个，你担心孩子是否会效法自己吗？父母能为儿女做的最有价值的事，就是树立一个值得他们效法的榜样。依靠上帝的恩典，你一定能打破罪的成习，培养出敬虔的后代。亚撒成功了，你也能。我们来默想三个问题：你的父母为你树立了什么样的典范呢？为提前训练孩子，以便他将来能选择正确的道路，你现在要做些什么呢？如果你的好友以你为榜样，他们最终会跟随上帝吗？
千的奥秘，我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今天节目最后和您分享的是《所罗门的智慧》这本书中的主题：管教，子不教，父之过。圣经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圣经箴言二十九章十七节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箴言中有好几处经文谈到体罚的问题，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从这些经文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看法：第一，体罚是父母爱孩子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不施行体罚正说明了父母对孩子的忽视；第二，恰当的体罚会给孩子带来永恒的益处，可以把孩子的灵魂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毫无疑问，死亡不仅指眼前的肉体消亡，还包括灵魂的永灭。第三，管教的杖并不是单纯的棒打，而是引导孩子在道德和精神上走向成熟的整个过程。第四，如果你在盛怒之下管教孩子，那只能使他们更叛逆。第五，单凭体罚并没有多大益处，必须配合适当的交谈，要用真理教导孩子。第六，不管教孩子的父母必将为自己的失职自责，也必将承受不管教孩子带来的恶果。当然，父母滥用体罚现象也时有发生，易怒的父母将自己的沮丧发泄在无辜的孩子身上，致使一些孩子终生陷在恐惧和受伤害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什么原因，在圣经中没有任何一处经文是支持滥用体罚的。所罗门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智慧的指导，比如管教必须出于爱，要非常谨慎地实施体罚，要用杖责罚而不要拳脚相加。体罚只是训练孩子过程中极小的一部分，但是十分重要。我的初中体育老师有一个手柄上缠了胶带的木桨，他能以非常精确的力度责打淘气包的屁股。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一天我和朋友用推圆盘游戏的器材相互捉弄，被老师发现了。他没有发怒，没有呵斥，也没有大发雷霆，他只说了让人胆战心惊的两个字：趴下。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我还是被打得眼泪汪汪的。这次惩罚的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摆弄推圆盘游戏器材了。在管教方面，我们应当根据圣经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圣经允许并且鼓励对不顺服的孩子进行体罚，另一方面要慎用体罚。实施体罚时要十分小心， 不要在盛怒之下，要在完全自制的情况下责罚。如果能善用体罚，棒打可以像亲吻一样充满慈爱。我们来默想两个问题：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的父母是如何管教你的？他们是你学习的好榜样吗？在施行体罚的时候，应当遵循哪些原则呢？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从七月开始，我将和您分享《灵魂的香槟》这本书中的主题内容，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祝福你，祝您晚安，再会。